玛利亚是谁呢？就是路加福音第七章所说那个多得恩免的那个女人。弟兄姊妹，很多人为着保护玛利亚的形象，不愿意把这两幅图画连在一起，因为路加福音第七章所讲那个多得恩免的，你都知道那个西门家里的故事，对不对？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叫做西门，把我们的主请到他的家里面去，结果呢，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就来到我们的主的跟前，结果她用眼泪洗我们主的脚。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许多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很生气，他就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那我们都知道，从整个圣经的记载来看，那个女人是当城里面有名的不名誉的女人。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她是多得恩免的人。那么所有爱护玛利亚形象的人，他们不愿意把这两件事连起来，认为那个玛利亚不是这个玛利亚。但是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看见说那个玛利亚应该就是这个玛利亚，这是我个人深深相信，也是很多读圣经的人深深相信。那么如果你我来读玛利亚的故事，你我会发现，为什么玛利亚会坐在主的脚前？因为他认识主的脚，认识主的同在，那是他习惯的地方。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是他从赦免开始，他多得恩免，结果他爱就多。主的脚前是我们把我们的爱给主的地方。我们的主说，谁爱多，因为他得的恩免特别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我像玛利亚一样，本来就是不名誉的，本来就是地狱里面的材料，请我们记得，我们不配高我们主的头。你知道我们的主对西门说，你没有高我的头，他抹我的脚，你没有和我亲嘴，他亲我的脚，你没有你没有我一进门你没有替我洗脚，结果他用眼泪洗我的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什么故事呢？这个故事是爱的故事。因为这个妇人，这个玛利亚，她本来她知道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她蒙了那么大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她知道说，她不能在主的脚上做什么，那是属于西门做的事，她所能做的乃是匍匐在主的脚前。我们好不好读那段的故事？这段我想我们需要好好的来读它。这个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我们读23-36。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这个法利赛人，他就是西门。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当然这个罪人我们知道是指着什么说，她是个不名誉的女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弟兄姊妹，只有多得恩免的人才能在主面前，才能在主的脚前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一句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你的这里的对比是西门和那个女人的对比。西门那个人呢，是多得恩免，所以爱主就多。下面你看我们的主对这个整个脚前的生活他怎么解释。24节，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我如果读约翰福音15章、13章，那里告诉我们说，那个洗脚的意思是交通的意思。彼得不要让主洗脚，主说，你如果不让我洗脚，你就与我无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 一个得着恩免的女人，她是用眼泪来与主有交通的。许多时候我们话说不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用眼泪擦拭了我们主的脚。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记得，脚前的生活乃是我们在主面前倾心吐意，用眼泪来替我们主洗脚，意思就是说借着眼泪来与主有交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来与主有交通呢？这个眼泪西门没有的，只有这一个女人有，因为她是多得恩免的人，她看见她自己的不配，但是今天她能够与我们的主有交通。下面她说，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亲脚乃是问安的表示，也是爱的表示。等一等，你要看见为什么基督徒要亲这一双的脚。弟兄姊妹，这个生活应该是我们的生活。然后下面他怎么说呢？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一个真正爱的生活乃是在主脚前的生活，用眼泪与主有交通，然后用亲脚来问安。我们需要在与主交通常常向主问安。那不止这样，我们也告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我们承认他在凡事上是我们的主，能够干预我们的生活，能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来决定一切，他是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脚前的经历，有交通，有问安，也有高。那个高就是说，承认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让他来做主，这个就叫做高他的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乃是脚前的生活所包括的。那么等到慢慢慢慢他长进了，你知道他抓住机会，结果就坐在主的脚前听主说话，因着听见主所说的话，他就抓住机会又一次拔高糟蹋在我们主的面前。所以你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好不好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极贵的真拿的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弟兄姊妹，这个是个与主有交通的人。你看见这些的动作都是习惯性的动作，从前他如何用眼泪用膏来抹主的脚，如何用头发来擦他，头发乃是女人的荣耀，意思就是说把我的冠冕放在主的脚前。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一个大主教问一维多利亚女王说，如果主来的话你要怎么做呢？他如果主来的话，我要把我的冠冕放在主的脚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玛利亚所做的，她用她的头发擦主的脚，然后结果怎么样呢？屋里就满了香气。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有脚前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叫人闻到基督的芳香，我们才能够被变化，我们才能够荣上加荣，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不需要做广告，一下子满屋子里面就闻到那个基督的香气。弟兄姊妹，玛利亚是一个常常活在主脚前的人。你知道，我顺便多说一点，你记不记得那一次啊，这个我们的主迟到了，好像是迟到了，因为他们打发人告诉主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结果主等了两天才来。来了以后，你看见的这个玛利亚就过，玛利亚跟马大听说主来了，就跑去见我们的主，就说了一段话。玛利亚呢也说了一段话，两个人讲的话都是一样。马大讲什么呢？马大怎么说呢？马大说，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就必不死。玛利亚怎么说呢？玛利亚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是不要忘记了， 这两个人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你若读前面的圣经的话，这个马大就这个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就完了。然后呢，他对主说：“主啊，早在这里，你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是玛利亚不是一样，玛利亚她认识什么叫做脚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下面说什么，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所以同样的一句话。你是在交通里面说呢，你是在主脚前说呢，还是像马大一样和主说呢？两个不也同样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马大在这里抱怨不错，但让我们做一句极端的话，你如果要抱怨的话，你应该向主抱怨，不要向人抱怨。如果非抱怨不可的话，宁可向主抱怨。这是玛利亚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比较底下，你看见他和他所做的不像马大所做的。我们都是人，你不能说我们没有抱怨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旧约的圣经，那些的抱怨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些抱怨都是向人来抱怨，等于向人来控告我们的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我什么事不明白，你我可以像玛利亚一样，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这件事不会发生，你应该告诉他。弟兄姊妹，这样的告诉是甜美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同样一句话，你是在脚前说的呢，还是像马大那样说的？像马大那样说的是错的，像玛利亚这样说的是对的。人是对的，话不一定对，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玛利亚是一个认识在主脚前过生活的。那么末了，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为什么基督徒生活是脚前的生活呢？有一节圣经非常的要紧，让我们来读它，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我们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八节，或者这样说，第三十六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中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第三十九节，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我们怎么知道主是主？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你们看我的手和我的脚，就知道是我了。而且下面说，说完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这是主复活以后他向门徒们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这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基督生活是脚前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真的把他的手和脚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认出是他来，因为这一双脚是唯一的一双脚，这一双脚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有钉子穿过他的脚，他的手带着钉痕，他的脚也带着钉痕。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一看见这个脚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你就认出是他来了。你我就知道说，他主说：“你们看我的手，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所以弟兄姊妹，脚蹬前的生活没有别的，因为只有基督徒知道这一双的脚是全世界独一无双的脚，是这一双的脚拯救了我们。每次当我们来到主面前，与主面对面交通的时候，我们都记得那个脚是带着伤痕的。每次薄饼聚会的时候， 什么叫做橄榄主的死呢？主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你们看我的手和我的脚，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每次在主的桌子面前，我们都是来到主的脚凳面前，我们都是活在主的脚前。为了这个缘故，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离开主的脚前。越在主的脚前过生活，你越永远不能忘记十字架上主为我们所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认识这双脚吗？我怕很多弟兄姊妹因着没有失去的那个交通的缘故，对这个脚非常陌生了。到现在讲起十字架擘饼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不再摸着我们的身处，我们只看见他的可爱，我们没有看见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但是感谢主，让我们看见说，这个主说，主怎么说呢？主说这个主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所以下面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弟兄姊妹，你什么地方能看见主的手和脚呢？是主的脚凳的地方，因为那是主落脚的地方。只要你每次一亲近主，你就想起你自己是个罪人，你就想起你自己是多得恩免的人。在这里你没有眼泪也有眼泪，你就不能不用眼泪来与主交通，你就不能够不用膏来膏主，你就不能够不向主问安。在这里我们会把最大的爱献给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所给我们看见上好的福分。当一个人真的在主的脚前过生活的时候，等一等你就会发现，当我们匍匐在主脚前的时候，你看见主也做了一件事，主也洗我们的脚，你还记得吗？彼得说不可以，你怎么能洗我们的脚呢？主说如果你不洗我们的脚的话，你就与我无分了。然后主就告诉他们说，所以你们也应该彼此洗脚，因为主洗我们的脚，所以我们也应该彼此洗脚。弟兄姊妹，如果神的约柜在我们这里的话，我们是一个常常匍匐在主脚前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也常常在弟兄姊妹脚前的人，这个人是谦卑的人。我们的主怎么能洗我们的脚呢？这就解释为什么我们能洗弟兄姊妹的脚。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谁能够洗别人的脚呢？乃是一个常常在主脚前过生活的人。但是我们不要走极端，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因着这样与主交通，我们就做一个与别人没有关系的人，不是。正因为我们这样与主交通的缘故，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我们就能够洗别人的脚，意思就是说，我们也能在别人的脚前来过生活。弟兄姊妹，在主的脚前是主高抬我们，能够在别人的脚前，弟兄姊妹，那是主特别的工作，那是主爱到一个地步，你能把自己摆在一个奴仆的地位，你能够洗弟兄姊妹的脚，这个就叫做彼此相爱。我再说，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必须要彼此洗脚，这个就是教会的见证。什么时候大家都不能彼此洗脚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弯腰的，个个都是骄傲的，你就洗不到别人的脚。这样的人证明什么呢？证明他已经离开了主脚前的生活，他已经从山上下来了，他有意向不错，他所给人看见都是山腰的东西，不是山顶的。真正在山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与主交通的结果，你发现你不只在主的脚前，你也在你的弟兄和你姊妹的脚前，这个叫做彼此相爱。什么叫做合一呢？合一就是大家都在大家的脚前才能合一。骄傲的人，没有两个骄傲的人能合一，只有两个谦卑的人能够合一。弟兄姊妹，是他在我脚前呢，还是我在他脚前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一面 因为我在主的脚前，所以他，我在他的脚前，他也在我的脚前。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才能够合而为一，这样主的见证才能够带进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脚凳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如果不明白脚凳，我们就不明白耶利米哀歌第二章那里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还以为是个理论，但是我们知道说这是整个问题的症结。今天我们不能够彼此洗脚，就证明我们已经失去了当初的爱。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主今天不纪念他的脚凳是什么原因，就是指着整个的教会失去他的同在，个人也失去他的同在。我们会讲有道理有真理，我们也会有运动，我们也会帮助人，因为我们这都是习惯性的，但是主的同在没有了，我们看不见主的脚。所以求主拯救我们，如果今天主要在我们中间做恢复的工作的话，不要忘记所谓恢复教会的见证，所谓恢复合一的见证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把神的同在再从神的宝座一直带到这个地上来，让人一进到我们的中间，人碰着神自己，人不能不匍匐在主的面前。不光这样，所有在一起聚会的人都是匍匐在主脚前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脚吸引了他们，因为知道这只脚招聚了他们，因着这个缘故，他们也能够在许多的弟兄姊妹脚前过日子，那个光景才是合一的光景。否则的话，弟兄姊妹，光合一不过是理论就是了。这些是办得到办不到呢？办得到。否则的话，主不需要给我们耶利米哀歌，主给我们耶利米哀歌就告诉我们，他今天不纪念他的脚凳，但是主要复兴他的日子，到末了的时候主要复兴他的作为，有一天要来到。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不是到天上，天上当然我们都要合一，但是我们相信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如果主能够呼召我们这些人都到山上都到云顶和他面对面，能够匍匐在他脚前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什么呢？我们不只在主的脚前，我们也在所有的弟兄姊妹的脚前。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比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因为保罗不只是伏在主的脚前，保罗也是伏在所有弟兄姊妹的脚前。愿主怜悯我们，我们肯伏在主的脚前，我们肯不肯伏在弟兄姊妹的脚前？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承认这话甚难，我们不知道怎样向你祷告，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光景，像瞎眼的、瘸腿的，我们所有的残缺都带到你的面前，我们都带到你的脚前，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借着今天早晨的话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但愿这些话感动我们的深处，让我们知道你今天所要做的是何等的工作。我们的主，当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你让我们想起我们从哪里堕落，我们就应该从哪里悔改，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失去的是什么。主啊，我们求你把你的手和脚启示给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多少时候仰望祷告说，主，我们求你把你自己的自己启示给我们，但是主，你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看见你的手和你脚的时候，我们就认出你是谁来。所以我们仰望你，但愿我们多多的能够更多的让我们看见认识你的手和你的脚，看见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能叫我们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聚会能够散去，但愿你的话永远不过去，在我们的深处做永远的工作。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一同翻到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念给弟兄们听。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他发怒轻浮犹大民的保障，使这保障瘫倒在地。他辱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他发烈怒，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在仇敌面前收回他右手。他像火焰四围吞灭，
将雅各烧毁。他张弓好像仇敌，他站着举起右手如同敌人，将越人眼目的进行杀戮。在西安百姓的帐篷上导出他的愤怒，像火一样，正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西安的一切宫殿，拆毁百姓的宝帐，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嚎。他强取自己的帐幕，好像是园中的窝棚，毁坏他的聚会之处。耶和华使圣洁和安息日在西安都被忘记，又在 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像在盛会之日一样。耶和华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使外国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西安的门都陷入地内。主将他的门栓毁坏遮断，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西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之地。我们从11节到22节，我们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我们请弟兄们先开始读第11节。我眼中流泪，再次把耶利米哀歌2章放在我们的面前。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只好承认我们似懂非懂，我们似乎知道一点，似乎看见一点，我们却不明白。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主，我们求你再次用你的圣灵启示你的话语。主，若不是你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要承认这一章圣经对我们不过是封闭的书。但是我们的主，你乐意把你自己启示在我们的心里，唯独这个缘故，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光照亮每一句话。但愿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主不只对我们的头脑说话，更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但愿今天的早晨的话能改变我们，能变化我们，不只是我们这些坐在你面前的人，我们也为那些分散四散神的儿女，但愿他们听见你话语的时候，他们能回到你的面前。主，愿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自己的作为。主，但愿我们能听见真耶利米的哭声，拯救我们脱离迟钝的光景。主，我们仰望你，但愿在你快回来的日子，你能够速速成就你所要成就的事。所以我们说，主，为着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留在黑暗的里面，但是主，为着你的教会，我们仰望你，在这个时候让你说话的时候，你恩待我们，不是为着我们来恩待我们，乃是为着你自己的见证和你的荣耀。但愿有一天，这是你的名在全地成为何其美。但愿有一天，耶路撒冷正式成为可赞美的地方。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只有一个祷告。我们说，主啊，当我们在你脚前下拜的时候，
我们求你应住你的怜悯，你再一次在世人座前向我们说话，就像你对于摩西说话一样。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今天的光景，主是你不纪念你脚蹬的光景，但是我们的主，我们还求你，因着你的信实是何其广大，我们向你呼吁说，主在这个时候你对我们说话。我们说今天早晨我们都在这里，照亮每一句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要继续我们好几个主日早晨所交通的，我们最近一直在看耶利米哀歌。我们说过哀歌在旧约里面特别是像丧歌一样，当家里或者国中如果有重大的事故的时候，当你发现有一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就做哀歌。那耶利米在这里写了哀歌，因为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发生了一件空前的劫难，空前的浩劫，他们因着向主不忠心的缘故，所以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而神就任凭耶路撒冷被掳掠被焚毁。耶利米当他躲在被传说的哥哥他山洞里面来看整个耶路撒冷被焚烧的光景的时候，他就写下了这首哀歌。那我们知道耶利米乃是预表真耶利米，有一位比耶利米更大的，就是真耶利米，他就是我们的主。他曾经哭耶路撒冷，从属灵的话来说，他曾经写过耶利米哀歌。所以今天这一卷书主赐给我们，乃是要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清楚，从主的角度里面他怎样解释神今天神的儿女神的教会中间属灵的光景。所以我们求主真是开恩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借助耶利米的哀歌，能够知道我们的主为什么哭耶路撒冷，他怎样哭耶路撒冷。我们已经看过第一章，第一章特别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所代表一面属灵的意义，那就是城所代表的。耶路撒冷城是代表神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当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城城墙的时候，那就特别指着重振神的见证来说。那么今天上一次开始我们读到第二章，第二章是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代表的另一面，它属灵意义的另外一面，那就是神的殿所代表的。那个殿特别指着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如果读旧约圣经每次讲的耶路撒冷，我们不要忘记有城的一面就是见证的一面，有内容的一面，那就是神的殿所代表神的同在的这一面。那么当然我们读到第四章，那圣灵给我们更进一步的看见，特别是指着锡安的一面。那锡安呢，特别是给我们看见锡安宝贵的种子，因为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有两座山，一座是摩利亚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一个是锡安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讲到神的见证，讲到神的教会，不只讲到神的见证和神的同在，也讲到圣灵的权柄，那就是锡安所代表的。所以我们这几次特别是来看第一章第二章跟第四章，因为我们说过耶利米哀歌是以和敬这两个字来做书名的，如果翻得白一点就是怎么了，当我们的主看见神的教会今天荒凉败落的情形，我们的主深处只能叹息说，怎么了，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那么这个和敬是在第一章用过，第二章用过，第三章用过，那就是在这三点上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到底代表什么。所以我们这次再来读的时候，我们是先从这三方面来看它，我们就明白到底主今天哭耶路撒冷是哭什么，耶利米哀歌为什么是这样的重要。所以我们要明白耶路撒冷属灵的意义。那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过第二章，特别是第一节这里说主何竟发怒，
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蹬。我们知道这一节的圣经特别给我们看见神的殿所代表的，这里讲到以色列的华美，这里讲到黑云遮蔽，这里也讲到他自己的脚蹬，这个都是圣灵用三个不同的方向给我们看见神的同在如何离开我们，神的同在如何收回到天上去。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清楚的。那上一个礼拜我们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特别提到主的脚蹬，因为我怕说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观念缺少，因为我们不像犹太人一样，我们读圣经很清楚，这里主的脚蹬，如果你读过圣经就知道是指着会幕里面的约柜所，也是指着圣殿里面的约柜所，那个乃是主的那个在圣经里面约柜就称为神的脚蹬。我们都知道约柜是会幕和圣殿的中心，约柜一被挪去，会幕不过是变成空的壳子，圣殿不过是变成空的壳子。当约柜不在的时候，你知道圣殿可以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没有那个中心的约柜，所有外面不过是空的壳子。当里面有内容的时候，圣灵许可外面有看得见的外表，那这个就是会幕和圣殿所代表的。你记不记得在以利的时候，会幕的外表存在，祭司的制度仍旧存在，撒母耳每天早晨还是起来把殿门开了，就像照常的工作一样。但是我们知道说整个属灵的实际已经没有了，所以神就不眷顾他自己的脚蹬，神让约柜被挪去。所以你记得当以利的媳妇难产的时候，生下孩的时候，那个孩子起名叫 Ichabod， 这个 Ichabod 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荣耀离开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当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是神的约柜离开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神的约柜是指着神的荣耀来说的，只有这一部分是绝对绝对不可缺少的。当这一部分没有的时候，圣灵许可让外面的圣殿和会幕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整个的中心是在约柜，那就是主的脚蹬所代表的。我们已经看见过，圣经给我们看见天是神的座位，他的宝座，地是他的脚蹬。神的同在要从宝座一直从天上延伸到地上来，但是在什么地方叫人真的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呢？神是把整个的集中点放在哪里呢？放在约柜的上面。所以弟兄姊妹，当什么地方有约柜的时候，什么地方就有圣灵，就有主落脚的地方。我们说经历主的同在，那个感觉，那个说法，严格说来就是指着我们生活在主的脚前说的。弟兄姊妹，为什么约柜是神的脚蹬呢？因为那里就在约柜那里有施恩的宝座，是不是？只有在这里有主的宝血，用新约的话来说，因着主的血，所以主是在这里根据这里所洒的血，然后主在这里向我们施恩典。也就在这里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和摩西相会，所有神的旨意都是当摩西匍匐在主的脚前，在他脚凳面前下拜的时候，然后才能听见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巴不得能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不能明白，因为我们没有进到我们的深处，那就是至圣所代表的。当我们真的进到幔内，我们知道这个幔子现在主已经因着主十字架工作已经为我们裂开了，
水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现在我们能够匍匐在主的脚前。弟兄姊妹，本来连这个匍匐都是不配的，但是感谢主，现在就在当我们在主面前匍匐下拜的时候，我们就听见神的旨意。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不是外面的城墙，还不是外面圣殿所代表的，那个整个的中心是什么呢？乃是神的同在。而神的同在就是借着约柜和他的施恩座。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的脚凳所代表的，那是指着神的同在。我想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今天我们不去说它。那么当圣灵来给我们看见怎么了的时候，特别第一节特别讲了引论，讲到整个的介绍的时候，你看见现在圣灵的重点不重在外面的见证，乃是重在神教会的内容。那现在当神的儿女荒凉败落的时候，那一个什么光景呢？现在圣灵要形容给我们看神的同在如何的离开了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同在不能够得罪的，什么事都可以做，绝对不能失去神的同在。有的弟兄姊妹因着争这个，因着争那个，结果把神的同在争没有了。让我们记得，可以说在神的儿女中的最大的悲剧，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一节所描写的。所以他第一句话说，主何竟发怒，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向我们变脸。你记不记得在读旧约的时候，特别生命记，特别我们读到这个生命记或者读到利未记的时候，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记不记得我们的神呢曾经对他的百姓说，对借着摩西对他的百姓说，如果神的百姓遵守神的命令，神就把祝福赐给他们，如果他们得罪神，神就让咒诅临到他们。主的话非常的严肃。那在这么多的话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用了一句话是所有爱主的人最不能忍受的一句话。那句话叫做什么呢？那句话主说，我向你们变脸。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告诉我们说，我们宁可在主的殿宇中住一日，胜似在恶人的帐篷住千日。我们有一件事我们所寻求的，就是能够在神的面前瞻仰他的荣美。许多时候十字架道路非常的难走，我们不知道前面路怎样走，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主笑容的鼓舞，叫我们能忘记外面的反对，能忘记旷野的艰难，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仍旧能够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秘密的泉源，这就叫我们基督徒能够往前去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每次来到施恩的座前，你永远不会忘记主的笑容是我们极大极大的鼓舞。所以我们的主虽然受人的糟蹋，受人的羞辱，受人的鞭打，等到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能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虽然外面的人弃绝他，但是他里面与父之间的交通没有改变，他和父之间那个交通没有任何一朵的云彩，所以他能从地能够看到天，能看到父神的笑容。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再大的痛苦，再大的委屈，你都能够忍受。弟兄姊妹，这是所有爱主的人，所有跟随主的人，他能够往前走路一个最大最要紧的秘诀。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神发怒了，什么时候因着我们的罪，因着我们得罪主了，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神向我们变脸了。弟兄姊妹，这个变脸这件事是所有爱主的人不能够忍受的。我再说，如果你我不爱主，个人不爱主，团体不爱主，你根本不在乎。但如果你我爱主的话，你如果你我是靠着主的笑容来过日子的话，弟兄姊妹，主一变脸色，那可以说这是我们的末日。 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进到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的感觉里面去。我怕我们现在堕落到一个地步，我怕我们现在荒凉到一个地步，我们对于神的笑容已经没有太多的感觉了。所以我在这里说过一次，不只是两次，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一个年轻弟兄提醒我说，他说，弟兄啊，如果今天主再来，我们真的见到主面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主的脸很陌生啊？因为我们好久好久都没有和他有交通了，所以你觉得主非常的陌生。如果你我常常活在主的交通里面，那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主今天晚上来，主明天来，我们认得他，因为我们今天刚刚好在他脚前下拜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里圣灵用一种形容词，这里说主何竟发怒。如果从交通的角度来看，从生命记和利未记的话来说的话，主说我向你们变脸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与主之间的关系是爱的关系，在两个相爱的人中间，给对方最大的一个惩罚，不是打他，也不是骂他，乃是你把脸放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次我们的主是放了脸。有许多弟兄姊妹不相信神会放脸的，不相信神会变了脸色的，很稀奇。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神的儿女中间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争执。到了，你知道我前不久不是前不久，有一段时间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碰到有一班弟兄姊妹，但是你很难说他是不是弟兄姊妹，因为在真理上已经有了问题了。这班弟兄们呢，他们怎么相信？他们相信呢，神是永远是爱的神，神没有恨，神不会变脸，所以呢，所有人都得救，什么人都爱，神不可能叫人沉沦的。那这个说法是个很古老的说法，到教会历史，如果记得不错，第二个世纪或第三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班人起来告诉我们说，会变脸的神，会发怒的神是犹太人的神。他们说，如果你们读新约的话，特别读保罗的书信的话，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思想。所以他们后来就把它讲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讲到最后一个什么地步呢？最后他们这样说，他说这个犹太这个旧约里面的神呢，是次等的神。这个次等的这位神呢，是专门对付那个恶的，所以他自己呢可以发怒。因为你说这一般人，他们没有办法形容，如果神是爱，他怎么可能毁坏？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讲来讲去呢，那么这些人就钻到牛角尖里面去，结果就产生教会很大很大的异端。还好感谢主，你知道那些爱主的人的确起来对付了这些可怕的异端。因为我们看见新约的神就是旧约的神，旧约的神就是新约的神。但是有的人认为说，神是不可能会生气的，神不可能会发怒的，所以他们后来没有办法。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中有一个人认为全本圣经只剩下一章，只剩下以弗所书，别的书通通不能用，因为别的书呢都和神的性情不合。所以这个理论一直存到今天。有一般人就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可以灭亡。你想想啊，神爱我们会不会爱到一个地步，要我们每一个人灭亡？神愿意万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没有一个人会沉沦的。你想想啊，有一天有没有可能成千成万的人就是因为不接受耶稣基督，结果他们就往灭亡的路走呢？是不可能，根据这些是不可能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你我会很清楚地看见，我们的神一面来讲他是慈爱的，但另一面来讲神也有怒气的。那为了这个缘故，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我们上一次不是说过吗？神是丰满有怜悯，满有慈爱，他不轻易发怒。但是不是说他不发怒，他不过是不轻易发怒就是了。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神会发怒的。所以这里说主何竟发怒，就是主怎么变了脸色了。
主的的确确现在对于他的百姓把脸放下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可以说就是第二章最重要的一点。那么在这里写诗的人怎么写？他说是黑云遮蔽锡安城。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戴德生夫人，当她快过去的时候，她临死的时候，她和她的丈夫戴德生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就留在历史上。她就对戴德生说，她说在过去的十年之间，她和她的救主之间一片的黑云也没有。她说她能够和主之间有最亲密的交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这句话在教会历史里面是非常宝贝的一句话。一个认识主同在的人，他怎么形容呢？因为当他每次来到主面前，他都想起我们的主就是光明的，就是公义的太阳。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罪、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就像一片云彩一样，叫我们看不见阳光了。所以当黑云遮蔽锡安城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锡安的人看不见太阳了。虽然还在阳光的间接的这个普照底下，但是他亲眼看不见，看不见那个太阳的面容。这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等到你读第二章的时候，那个耶路撒冷的败落，那个重点重在什么地方呢？重在在这个以前，整个的天色是晴朗的，可以说万里晴空，你能够面对面的看见公义的太阳。但是当黑云满布的时候，你以为说太阳不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说出因着我们的罪，团体的罪，结果叫神的教会今天落在一种阴云满布的日子。而每次想到阴云满布的时候，因着神放脸的缘故，神掩面不看我们。在这种情境下，我们看不见他的笑容。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永远不会忘记江守道弟兄曾经说过一句话，他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在他身上有一个最大的不能忍受的，就是许多时候他觉得有云彩遮蔽，他看不见主的脸。他最后怎么祷告呢？他说，主啊，如果你不忍让我看见你的笑脸，我也求你让我看你生气的脸。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我能看见主生气的脸，主还是恩待我们。一个基督徒最大的不能忍受的是你看不见主的脸，完全与云彩遮住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太阳还在那里，你知道主还在那里，但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你看不见。这是这里给我们看见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然后下面说，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那这里的华美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我想我们好不好读一两个地方圣经，我们就很清楚。以赛亚第64章，我想啊，在这里是非常清楚，就是把刚才的话连起来，我们就明白，因为这是讲同样的，讲类似同一类的事。64章第11节，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